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一起深入聊聊一份信息量很大的资料，就是亚马逊2025年第三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你可以把这份记录啊看作是了解这家科技巨头最新脉搏和未来走向的一个窗口。
对，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你从里面扒拉出那些最重要的信息，洞察还有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让你能快速抓住重点。
好，
好，那我们直接开始吧。这次亚马逊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一上来，这个营收数字1802亿美元，哇，同比增长12%，这体量还在增长，确实挺厉害的。但更有意思的是那个调整后的营运利润27亿，这个数字背后肯定有不少故事吧？
没错，1802亿的营收，特别是在剔除汇率影响之后还能有12%的增长，对亚马逊这种体量的公司来说，这增长本身就不容易了。
是啊，
更有看点的确实是营运利润。你看财报上写的数字是1740亿美元，对吧？
对。
但就像你注意到的，这里面其实扣掉了两笔算是一次性的费用，一笔是跟 FTC 的那个25亿美元的和解费，另一笔是大概18亿美元跟遣散相关的费用。
哦，原来是这样。
把这些加回去，那个217亿美元的调整后营运利润，实际上是超出了他们自己给出的那个预期范围的。
超预期了。
对。这很能说明问题，就是说他们核心业务的这个赚钱能力非常扎实。
明白了。
另外还有一个数字也值得关注，就是过去12个月的自由现金流达到了1048亿美元。
1048亿的自由现金流，这个听起来很健康啊，这跟他们后面提到的大手笔投资是不是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就是要有这样的现金流在后面撑着，才能让他们在后面，尤其是在 AWS 啊还有 AI 这块搞那么大规模的资本投入，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聊。
好，那我们先去教 AWS 吧。这次财报里 AWS 的表现可以说是万众瞩目了。
没错，
增速一下子哇提到20.2%的腾增长，年化收入冲到了1320亿美元，这可是我记得是11个季度以来的最高增速啊。
是的，
之前大家不都还在担心 AWS 增长放缓吗？这个反弹是怎么做到的？
这确实是这次财报里最强劲的一个信号了。驱动增长的关键因素我看主要有两个。首先呢，就是 AI 相关的工作负载还有那些核心的云服务需求异常强劲，
需求旺盛。
对，其次呢，亚马逊自己也在疯狂地增加这个能力，就是 capacity 供给，正好就接住了这波需求。CEO Andy Jassy 还特别强调，他说要理解这个 20.2% 的增长，你必须得看到 AWS 的基数有多大。
哦，对，体量不一样。
是的，他说这跟竞争对手在小得多的基数上实现更高百分比增长完全不是一回事。
有道理。
而且他还提到 AWS 的那个积压订单，就是 backlog，也就是客户承诺未来会买的服务总额，在三季度末达到了2000亿美元。
2000亿。
更厉害的是，他说这还包括10月份刚签下的一些大单子，那些单子的总额甚至超过了整个第三季度的这个签单总和。
哇，2000亿的积压订单，再加上那些还没算进去的大单，这不仅仅是个数字啊，感觉更像是 AWS 给市场和投资者的一颗定心丸。
没错，
表明未来几年的增长动力还是很足的，尤其现在大家都盯着 AI 基建这块大蛋糕，这无疑是巩固了他们的领先地位啊。
是的，
他们提到的那个能力扩张具体是指什么？听起来投入是巨大的。
投入确实巨大，也是他们反复强调的一个重点。就过去一年， AWS 新增了超过3.8千兆瓦，就是 GW 的电力容量来支持数据中心。
3.8GW。
对，据说这比任何其他云服务商同期的增量都要多。
哇！
而且他们的目标是到2027年再把这个数字翻一翻。
还要翻翻？
光是今年第四季度就计划再增加至少1000兆瓦。
我的天！
这种能力扩张是全方位的，包括这个电力获取、数据中心建设，还有关键的芯片供应。
芯片。
特别是他们自研的那个Trainium 芯片，当然还有来自英伟达这些伙伴的高性能 GPU。 Jassy 说得很直白，现在的情况就是 他们能增加多少能力，市场就能多快地消化掉多少。需求非常旺盛，供给是主要的瓶颈。
看来 AWS 现在是有点幸福的烦恼啊，产能跟不上需求了。
可以这么说，
你提到了自研的 Trainium 芯片，它在这次财报里戏份很重啊。还有那个雷尼尔计划 Project Rainer，
对 Trainium 的角色是越来越关键了。 Jesse 透露啊，基于 Trainium 2 芯片的这个业务年化收入已经达到了数十亿元级别的级别，
数十亿，
而且这个季度环比增长了 150%。
哇，
他说 Trainium 2 现在是完全被预定的状态，
供不应求啊。
那个雷尼尔计划就是个典型例子，那个 AI 独角兽公司 Anthropic 你知道吧？
嗯，知道，搞 cloud 模型的。
对，他们就在用一个由差不多50万片 Training 2 芯片组成的超大集群来训练他们下一代的 cloud 大模型。
50万片，
而且这个集群年底还要扩展到100万片 Training 2。
天哪，100万片。
Jesse 反复强调 Training 的核心优势，性价比，他说比其他的 GPU 选项要好30%-40%，
30%-40%的性价比优势。
对，你想想看，对于那些需要动不动就几万几十万片芯片来训练和跑大模型的客户来说，这个成本优势吸引力太大了。
嗯，听起来 Trainium 用性价比优势确实很诱人啊，便宜3%-4%呢。但这会不会让客户有点担心，就是被阿马逊锁定？毕竟换供应商成本也不低呀，管理层有没有回应这种潜在的顾虑，或者说他们打算怎么说服更广泛的客户群接受 Trainium 3？
这个问题问得好。会议纪要里 Jesse 的说法是这样，他说 Trainium 2 目前主要还是服务那少数几家就是超大规模需求的客户。
嗯，
他们也知道客户需要有选择，所以你看，一方面他们强调和英伟达这些伙伴的合作依然非常紧密，会继续大量采购，也提供英伟达的芯片，
多条腿走路。
对，另一方面呢，对于即将推出的 Trainium 3， 这个预计是年底云览，2026年初就能放量了。
Trainium 3，
他们的目标就是服务更广泛的客户群体，而且性能还要比 Trainium 2 再提升40倍。
性能还要提40倍？
嗯，潜台词好像就是说，我们会提供多种选择，但你看我们自研的芯片性价比这么高，性能也越来越强，相信市场会做出选择的。
嗯，
同时呢，这种双线并行的策略也确保了供应安全，不会说完全依赖外部伙伴。
原来如此，这个考虑还是挺周全的。我还注意到一个反复出现的词 ，AI 代理，就是 agents。
对 ，agents。
还有像 Agent Core、Strands、Kiro、Transform、Quicksuit 这些新服务，听起来像是一个组合拳。这代表了 AWS 在 AI 应用层的新方向吗？
你这个抓得很准。这确实是 AWS 在 AI 领域，就是说超越底层算力之外的另一个核心战略了。
哦，
他们判断了未来 AI 带来的巨大变化，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代理来实现。
代理
就是那种能理解任务、自己规划、然后去执行的智能体。
嗯，智能体。
所以 AWS 就想在这个领域抢占先机，成为构建和部署这些 agents 的那个基础建设平台。
基础建设平台。
他们的打法很 AWS。就是提供一套积木 building blocks，
积木，
比如 agent core， 这是底层框架，让企业能安全大规模的部署自己的 agents， 像艾里森啊、索尼啊，据说已经在用了。
嗯，
Strands 是个开源工具，就是降低开发 agents 的门槛。 Kiro 是给咱们程序员用的 AI 助手，据说处理了万亿级的代码 token。
万亿级。
Transform 呢，专门做代码迁移，汤森路透用它一个月转了150万行代码，
效率很高啊。
Quicksuit 想把消费级 AI 那种易用性带到办公场景里，还有那个 Amazon Connect 专门优化客服中心的，年收入都过10亿美元了。
哇，
你看，他们不是直接去做一个万能的 agent， 而是提供工具箱，让客户去搭适合自己业务的 agents。
这种提供工具赋能客户的思路确实很 Amazon。 AWS 这边的 AI 故事确实引人入胜啊，而且听起来这投入是巨大的。
没错，
不过咱们也得看看 Amazon 的核心业务，毕竟还是零售，我们日常接触最多的。这次财报里他们在提升我们这些普通用户的购物体验方面，比如说送货速度啊、买生鲜这些，有什么新进展或者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吗？
当然有。 电商就是 stores 这块业务， Amazon 继续在那个选品、低价、便利这三大支柱上加码。
嗯，老三样。
速度方面，他们承诺今年要再次打破 Prime 会员的那个配送速度记录，
还要更快。
对，甚至在美国有些城市推出了3小时内送达的服务。
三小时。
同时呢，还投了超过40亿美元，专门去扩大在农村地区的配送网络。
农村地区？
对，覆盖那些其他快递可能覆盖不到或者减少服务的地方。这就能看出来他们对维持这个配送优势的决心有多大。
嗯，效率方面呢，他们改进了上游的那个入库流程。在美国，商品入库的时间平均缩短了将近4天。
缩短4天？
对，这对库存周转呢、资金效率啊都有好处。
三小时送达听起来是很诱人，但也让人感觉压力山大啊，感觉刚下完单快递小哥就来敲门了。
是有点这个感觉。不知道实际体验的人多不多，那个生鲜杂货就是 perishable groceries 同日送达，说扩展了1000多个城镇了，这个影响大吗？
Jassy 在会上直接把这个生鲜同日达叫做游戏规则改变者， game changer。
游戏规则改变者？
对，它的核心突破在哪儿呢？就是你可以在一次下单里同时买齐家里的牛奶、鸡蛋，还有网站上其他的，比如电子产品啊、日用品什么的。
哦，放一个购物车里。
对，然后几个小时内一次性给你送到家，这就解决了以前生鲜和其他东西得分开下单、分开送的那个痛点。
嗯，这确实方便多了。
他还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就是那些开始在亚马逊买生鲜的用户啊，他们访问网站的频率更高，
更频繁，
而且重复购买率是那些不买生鲜用户的2倍。
两倍？
这似乎就说明一旦用户习惯了这种便利，亚马逊就可能从一个偶尔买点东西的平台变成用户每周必逛的那种采购渠道了。
每周必逛，这个潜力听起来很大啊。
这可能真的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购物习惯。另外，他们旗下的那个全食超市 Whole Foods 也在尝试新的小型门店业态，叫 Daily Shop， 据说反响也不错。
嗯，那电商这边 AI 的应用肯定也不能少吧？之前那个 AI 购物助手 Rufus 现在怎么样了？听说数据挺好的。
Rufus 的数据确实很亮眼。Jassy 说啊，今年已经有2.5亿活跃用户跟 Rufus 互动过了。
2.5亿
月活跃用户同比增长140%，互动次数更是增长了210%，
增长很快啊。
最关键是那个转化指标，用了 Rufus 的用户最终完成购买的可能性比不用 Rufus 的用户高出60%。
高60%？
对，基于这个，他们预计 Rufus 未来能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年化增量销售额，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增加60%的购买可能性，这说明 AI 在导购这个环节确实能发挥巨大作用啊。除了 Rufus 还有别的 AI 应用吗？
还有不少，比如说 AI 自动生成的那个商品要点总结，还有用户评论的音频版本。
哦，还能听评论？
对，现在已经覆盖了几百万种商品了，方便用户快速了解。还有那个用手机摄像头拍照就能搜同款或者相关商品的 Amazon Lens 视觉搜索，月活用户也达到了数千万。
这个我也用过。
这些 AI 应用主要都是为了改善那个发现商品环节的体验，让你更容易找到想要的东西。
嗯，
另外在卖家端，亚马逊也提供了生成式 AI 的工具，帮助第三方卖家优化商品标题啊、描述啊、图片什么的。
给卖家用的？
对，据说已经有超过1300万卖家使用了这些工具，这也间接促进了销售嘛。第三方卖家贡献的销售额占比也进一步提升到了62%的新高。
62？看来 AI 在亚马逊内部是全面开花了。
确实是。
除了 AWS 和电商，广告也是一大块。我看数据是季度收入177亿美元，增长22%，连续第三个季度加速增长。这个势头也很猛啊。
是的，广告业务现在是亚马逊一个非常稳定的利润贡献者和增长引擎。他们的策略被称为全漏斗广告。
全漏斗？
对，意思就是能覆盖消费者从最开始了解品牌，比如说在 Prime Video 看剧的时候看到广告，一直到最终在商品页面下单购买的整个决策过程，
从头到尾。
其中他们的那个需求方平台就是 DSP，
简单说，就是帮助广告主在亚马逊站外，比如其他网站或者 App 上卖广告位的技术工具。这个增长尤其迅速，
DSP 增长快。
最近还搞了个大动作，宣布和 Netflix、 Spotify 还有那个 SiriusXM 这些流媒体巨头合作。
和他们合作？
对，让广告主能通过亚马逊的 DSP 直接触达这些平台的用户，这想象空间就很大了。
嗯，这确实厉害。
还有体育直播，像刚开播的那个 NBA 赛事也成了新的重要的广告位资源。
整合站外流量再加上体育内容，广告这块确实还有不少牌可以打。
是的。
除了这三大块，财报会议上还有什么其他值得我们留意的信息点吗？比如那些面向未来的项目？
有几个可以提一下。 Prime Video 在体育内容上继续扩张，拿下了 NBA 转播权，开播效果不错，还锁定了2026年美国高尔夫大师赛的独家转播权。
哦，高尔夫也拿下了。
智能助手 Alexa 推出了升级版 Alexa Plus， 据说用户互动性，比如对话次数啊、时长啊、引导购物的转化率啊，都比老版本翻了好几倍。
Alexa 也在进化。
他们的那个低轨道卫星 Internet 项目 Project Cooper 也在稳步推进，已经发射了超过150颗卫星，地面测试缝度达到了 1 Mbps。
1 Mbps 可以啊。
还有旗下的那个自动驾驶出租车公司 Zoox， 继在拉斯维加斯向公众开放之后，也开始在华盛顿特区进行测试了。这些都是着眼于更长远布局的。
听起来亚马逊是多线作战，而且对未来投入很大啊。我们前面提到自由现金流不错，那具体到投资规模呢？到底有多大？
投资规模确实惊人。他们预计啊，2025年全年的资本支出就是 CAPEX 大概在1250亿美元。
1250亿美元？
对，而且 CFO 还表示预计2026年的 CAPEX 会比这个数字还要高。
还要高？
这些钱主要投向哪里？两大块，一是 AWS，特别是支持 AI 和核心服务需要的那些数据中心和硬件。
AI 基建。
二是支撑电商业务增长的基础设施，比如路啊、仓储啊这些。
全年125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还要继续增加，这手笔真是惊人啊。但反过来看，这么大的投入会不会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万一 AI 的商业化变现速度跟不上投入，或者市场需求突然变化了，这会不会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管理层对这种风险有回应吗？
这个问题在问答环节也有人提到，管理层的回应，尤其是 Jesse 的态度非常坚决。
哦，怎么说？
他认为 AI 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机遇， AWS 必须抓住这个窗口期，建立起足够的能力壁垒。
必须抓住。
他强调说，目前的投入是基于实实在在的客户需求和那个庞大的积压订单，而不是盲目扩张。
基于需求的。
至于风险，他承认投资巨大，但他认为不投资的风险更大，可能会错失整个时代。
不投资风险更大。
同时呢，他也提到公司近期的一些裁员动作，但他强调这更多是为了保持组织的敏捷性，减少层级，快速决策，保持那种世界上最大的创业公司的文化。
为了敏捷，
而不是单纯为了削减成本，或者说被 AI 取代了。另外，机器人技术也是重点投入方向，目前部署了超过1000万台机器人来提升物流效率和安全性。
1000万台机器人？
嗯，
理解了，这是基于对 AI 巨大潜力的判断而做出的一个战略性的，可以说是豪赌了。
可以这么理解。
问答环节通常信息量很大，关于 AWS 的能力和 Trainium 芯片他们还有什么补充吗？
JC 再次强调 AWS 的能力就是 capacity，虽然在加速建设，但仍然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还是不够用。
对，建多少就能消化多少。他重申了 Trainium 的芯片优势就是比其他选项好30%到40%，这对客户吸引力很大。
嗯，
也再次确认了和英伟达这些伙伴的长期合作关系，表示会继续大量采购。
两手都抓。
对于 Trainium 3，除了性能提升40%的目标外，关键在于要服务更广泛的客户，而不是那几个超大客户。
扩大客户范围。
对，
还有一个我挺感兴趣的点，问答环节提到了代理式商务 Agentic Commerce， 就是让 AI 帮你购物，他们怎么看这个趋势？
Jesse 对这个概念的长期潜力非常看好。
很看好。
嗯，他认为 AI 代理能够极大的改善目前在 online 购物里那个商品发现的痛点。
发现商品？
对，尤其是
当你不知道具体要买啥，或者需要比较复杂信息的时候，这有望把整个线上零售的市场蛋糕做得更大。
嗯，
亚马逊自己也在尝试，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Rufus， 还有一个叫 Buy for Me 的功能。
Buy for Me？
对，也在尝试。
那他们会允许第三方的 AI 购物助手在亚马逊上帮用户买东西吗？比如说一个独立的 App 帮你去亚马逊下单。
Jesse 的态度比较谨慎，他预期未来会有合作，但是前提是这些第三方的代理必须提供足够好的用户体验。
体验要好。
对，他认为目前市面上看到的体验还不行，比如个性化推荐不够准啊，配送时效和价格信息不准确啊，等等这些问题。
嗯，确实有很多坑。
另外还需要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就是怎么进行价值交换。但它最终的落脚点是，无论未来购物形式怎么变，用户最终还是会选择那个选品最丰富、价格最低、配送最快、最可靠的平台。
回到核心竞争力了。
对，他相信只要亚马逊能保持这些核心优势，那不管是用户自己买还是通过 AI 代理来买，最终都会流向亚马逊。
这个逻辑很清晰，守住零售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好了，这次对亚马逊 Q3 财报电话会议的深入探讨，信息量确实是非常密集啊。
嗯，内容很多。
我们看到了一个似乎在 AI 驱动下全面提速的亚马逊。AWS 强势归回，用自研芯片和巨额投入在构筑壁垒。
对，
电商业务呢，在效率和体验上持续创新，特别是那个生鲜同日达，听起来可能会带来深远影响。
没错，
广告业务也保持高速增长，这一切都建立在对未来，特别是 AI 未来的坚定信心和巨大的投入之上。
的确如此。其实理解亚马逊这样的行业领导者在做什么、想什么，对于我们把握科技和零售业的脉搏至关重要。
嗯，
他们今天在芯片、在路务、在 AI 代理上的这些布局，很可能就是我们明天会体验到的服务，或者会影响你所在行业的格局。
是的，
所以关注这些细节和战略动向，能帮助你，不管你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从业者，或者是投资者，做出更明智的判断。
说的对。最后呢，留给你一个开放性问题，咱们一起思考一下。Jesse 提到了未来可能与第三方的 AI 购物代理合作，但认为他们目前体验还不够好。
嗯，
那么请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 AI 购物代理真的足够智能，比你更懂你的需求，能帮你高效地完成比价、决策、下单，甚至售后沟通，那我们和品牌、和 Amazon 这种平台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呢？
哦，
这会是极致的个性化便利，解放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还是说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一部分消费决策权交给了算法，甚至可能被引导、被优化？这背后的控制权和透明度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
嗯，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